因调查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或发育障碍的囚犯在监禁和拘留期间的状况和照护。其报告还将包括对根据刑法典，不负没有行为能力人的患者以及根据法院命令接受精神病护理的患者的评估。委员会将在2025年3月日前提交报告。 挪威还采取了更为具体的措施来改善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囚犯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在伊拉监狱内建立一个名为国家加强社区单元的独特的部门。这个部门为因严重或特殊行为而长期被排除在一般囚犯群体之外的囚犯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有意义的陪伴和活动。 通过开放大门政策，鼓励囚犯和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人际互动，促进个人适应并提高其活动水平。之前呢，监狱主要依赖于市政卫生服务，但自2023年5月以来，新的部门通过配备自己的保健人员来加强医疗保健服务。 目前在 Telemark 的监狱正在建立一个类似的女子部门，计划从2025年开始运作。此外，在过去5年，在选定的监狱当中建立了10个激活小组和2个资源小组。这种资源和激活小组呢，就是为了防止孤立和排除潜在的有害影响。 每个激活小组都有具有不同技能的经验的人员组成，与医疗保健服务合作，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而资源小组呢是由医疗保健部门所配备的。那么，关于在医院里的在监狱里面的孤立问题。 有许多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挪威非常重视的。自2001年以来，我们就建立了相关的计划。给予囚犯与其他的囚犯联系的权利，但是在审判前期间，由于法院的指令或者其他的原因，一些囚犯可能会被单独监禁。关于囚犯孤立的问题。 在202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和白皮书，对于监狱当中使用强迫措施以及分离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在司法和公关全部也对于相关的问题目前正在跟进。谢谢。 我接下来请 Maria 发言。谢谢大使，我是 Maria Espinosa， 是儿童和家庭部的特别顾问。主席，我们感谢多个代表团给我们机会对批准《儿权公约》和《莱文认罪议定书》进行思考。 正如报告中所述，挪威议会上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在2022年，批准上述议定书的提案没有得到支持。由于最近议会对此事已经进行了辩论。